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第33期的车队扣聊日本。我们这期的关键词呢是玩的东西。我是四零三嘛。
我是 Light。
今天 Light 在上次跟我们教完了把妹秘籍之后，又来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玩的东西了。
对，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玩各种东西，后来上学，然后接触的东西多了以后，就开始发现玩的东西有那么多。然后慢慢的就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不归路。那个你好像最熟悉的是那个叫什么弟弟娃娃是吧？
对，他那个因为当时我最早也是觉得男的为什么会买娃娃呢，但是我其实不是为了买娃娃去买的，主要是当时看那个什么新世纪福音战士，觉得绫波丽好萌啊，女神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才知道这个出过一款凌波丽，但是看着不是那么好看，但是我就觉得它肯定会出下一版的，然后我就开始攒钱，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相信它会出，后来它果然出了，然后我就攒钱，然后打了一暑假工，后来就去买了一个，然后就进坑了。
你买的那个就是 DD 的那个娃娃是吗？
对，它跟那个 SD 是一个公司的，那个它叫那个 Works， 然后应该中文叫造型村吧，它 SD 是那个球形关节，就直接能看到的和皮筋拉起来的，但是那个 DD 吧好一点，它是那个隐藏在那个外面那个皮肤里面的，隐藏了关节，但是还是能看到，它捏起来有一点点软，因为中间是空的样的，它那个材质不一样，SD 它材质就是比较重吧，所以就有点区别。
那其实这个就有点像那种仿真的娃娃是吗？
还不一样，因为那个一般人说的那个充气娃娃吧，它就是充气，它不是那样的，但是它日本卖的那种有更高端的，又可以看又可以干那种事情的那种的，1:1的，他们那个是纯硅胶制的，那个就比较贵，那个是比较仿真的。我们玩的就是这个，看起来是比一般那种娃娃看起来比较像真人吧，但是 SD比较仿真， DD 的话是主要是偏动漫的，看起来可能是更动漫化一些，
但其实它就是怎么说呢，应该是这个东西就是只能看，不能是干一些其他的事情，就等于它还是属于一种就是很普通的玩具。
对，正常意义上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买了以后嘛，然后我自己也建了个群，那时候是2008年吧，玩的比较少，可能是我也不知道是第一批还是第几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了个事情，大家就觉得这个很好看嘛，后来大家又开始去买相机，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有个娃娃，然后相机也被必备一下。后来我也就去买了一个单反，然后大家就没事就去拍。正常来说，男的玩的话一般是去拍。女的话一般从最早开始来说，一般女的是可能有的真的是把她当一个什么宠物一样啊，或者有的说他们女的买一个那个男性的娃娃直接就说是儿子啊什么，每天抱着。然后我最近看到的是，就人真的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有的人去买那种那个替换的身体，你知道吗，就是娃娃不是好几段吗，他会买一个下体给替换了，然后那个还真能干，就觉得已经超越极限了。
哎，那其实 DD 娃娃是等身高的也有？
不是 DD 就是动漫系了，一般是1:3或者1:4的真人比例，等身高的就是他们所想的那种日本的那种那个充气娃娃，其实不是的，他那个娃娃真正的 充气娃娃确实就是个充气的那个，确实粗制滥造的，但是日本那个等身的那个做的特别好，五官啊什么的很清楚的，
嗯，
然后头发也有，然后硅胶做的身体，骨骼一般是金属做的骨骼。我看我最近在淘宝上也看到国内也开始有好多做的，还可以选择那个手上加骨骼，手上不加骨骼什么。
我手上加骨骼干什么呀？
就是它这个手是硅胶做的嘛，就是加了骨骼以后可以摆造型的、
嗯、
不加的时候你晃一晃那个手整个就是橡胶的，就跟你晃手套加上水一样。
明白明白，咱还是先说点正经的吧。
嗯
嗯，其实嗯，玩具的话不光是这种娃娃，还有很多其他好玩的玩具呢。
对，从日系来说的话，就是最小的叫扭蛋，
嗯，
然后他们那个日本人叫ガチャコン，然后因为那个扭蛋是要日本的话是往里面投个100或200或多少钱的硬币，然后扭、
嗯、
然后里面有嘎嚓嘎嚓的声音、
嗯、
这个时候就扭出来了，他们就这么说，就他们有时候就直接叫ガチャガチャ。里面扭蛋里面有很多东西，
嗯，
我们在国内卖的，因为我们那个钱跟日本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大约一般都是会去先找店家买一个代币，就是跟游戏厅一样的，去花钱买一个游戏币一样的东西。
嗯，
一般我当时去上海或者北京，一般都是6块啊、12块啊，多少多少块，就跟日本那个日元的那个汇率差不多，100块、200日元什么的。
嗯，
6块或者就是100日元那样的，通常都是很小的，上面带个能拴钥匙环啊，或者是手机链啊，就是个很小很小的东西。
嗯，
到12块了呢，可能就有一些小人啊什么的，比较小的。再高一档次的，就是做工比较好一些的那种，5-6厘米啊，10厘米以内的那种的小人，可能看起来就像一个缩小版的那种模型一样的。
嗯，
我比较喜欢买这种。
嗯，
这个我们叫做扭蛋嘛，我们国内大家都叫扭蛋，因为它那个往那个代币投进去以后需要扭它那个，怎么说，那是
个蛋了。
对对，扭了个蛋壳，它是塑料壳圆形的一般，
嗯，
所以就
翻土名的一般那个壳还，
对对，花钱买了个蛋什么的，
嗯，
对，扭出来。
国内现在买不着特别好的，国内现在买基本都是什么赛尔号什么的，都是那种，
对，
我也不喜欢。扭
蛋最蛋疼的事情就是扭出来不一定是你想要的蛋，蛋里面不一定是你想要的东西。
我、嗯、其实这个还不蛋疼，我有一次我在那个国外旅游的时候。那个最蛋疼的是在那机器旁边那转了20分钟，我没找着我想要的那个扭蛋机在哪儿
啊。啊，这也是，
就是它上边摆着有一个系列是那个哆啦 A 梦系列的，是那种钥匙扣，是一个就是你可以给它每个都可以给它收起来变成一个球，然后但是一个那按钮它就能弹开弹成一个哆啦 A 梦。
啊，那个我还买过呢，那个我有
啊、
嗯，就是它那个头就是个蛋好像
啊。但是我就在那个那一堆扭蛋机的海洋里边找了20分钟，没找着那个机器在哪。
啊、我其实我觉得国内很难买到好的扭蛋，而且你不一定能抽到。它那个你特别想要的就是那个比较有人气的那个造型嘛，你一般是抽不到的。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花了一套的钱，你都不一定能抽到。所以我自己一般都是去淘宝上，就比如一个可能12块钱。我在淘宝上花15或16块钱，我单买一个，但是我觉得很爽，我一下就能买到我想要。
对对对，其实这种东西很多，你国内什么麦当劳出那玩具，好多人也是直接上淘宝一买买一套。
对对对，当时哦，核弹也是，就是
嗯，
和扭蛋一样的，核弹它不是扭出来的，就是一堆盒子，然后画的这一套里面的人物啊。
嗯，
他那个需要你单个买，然后一般会比扭蛋贵一点，然后比扭蛋又大一些，造工能好一些，但是都是一样的，你不一定能抽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就很蛋疼。
现在有的那种盒蛋是，就是盒上印着什么它就是什么，
但是很少啊。一般正常的套路就是印了一套这么个人物，然后你不知道你会抽到哪一个。
不会不会，其实有一些商家确实现在就是改那个盒蛋，就是它可能就不光是核弹，还有食玩一块的那种，像那个
对
当年那个 Pokemon 它出的那个就是出的第一套核弹就是隐藏的，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它从第二套就是忘了是哪个公司了，它出的时候从第二套开始就是盒上有一开窗，你可以直接看见是哪个。
那个比较好，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见到大多数还是看不到，而且我们买的那个食玩吧，我每次买到食玩了，我就发现那个东西已经过期好久了，我吃不了了。
其实现在国内的话是 Seven 有卖的，他前些日子有一套那个海贼王的，
对对对，
就是那种半身的那个胸像的那种雕小雕，挺好看的。
对 ，Seven Eleven 会出那么一点点日本的东西，会带回来一些那种文化。
但是如果罗森要在北京开起来也不错了，罗森在上海不是那个几个店都挺好的吗？
对啊，我记得那个扭蛋的话，他那个好像扭蛋一般会有个底座嘛，那底座上有个有点儿，你知道吗？或者是就有四个点儿，如果是。最新的出版应该是四个点，然后就越来越少。
嗯，
对，就少一个点就是第二版，再少一个点就是另一版了，反正。
嗯，那个还真不知道。
对，对，我这好久以前知道，就是突然间想一下，核弹是不是我忘记了？但是扭蛋确实是这样，就是要么是人物的脚下，要是有底座的话，一般是会在底座上会写的中国造啊，然后会印上四个点，
嗯，
你可以去看一下。
不太清楚，因为扭蛋确实我没怎么买过，就是你说的嘛，不确定性嘛，就有时候除非就随便扭一个，就反正这一个系列哪个都行，我随便扭一个，要不然就是索性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我就连扭都不扭了。
而且扭蛋店扭的其实有的时候比淘宝上直接买你喜欢那个会贵一些，一般都是旅游的时候爽一把会买，平时是不会买的。
嗯，对
对对。
而且你要想真是想什么集齐套什么的，还是淘宝省事，最起码你一下就全都买了，
对，
都花不到多少钱。
对，我以前比较喜欢凌波丽什么的，我一般都是直接去买他的扭蛋，因为买那个新世纪福音战士里面又是出号机又是一堆人物都很难抽到的，然后我就觉悟了，我就直接去买一个。对，
其实就是看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吧，如果你要真把它当成一个玩或者怎么着的话，确实扭蛋啊就扭去，如果你要真是就只想要那个东西的话就无所谓。
我一般的都是会去扭那个最便宜的钥匙环，
嗯，
反正那几个都看起来差不多，反正就那么便宜无所谓了，爽一把而已。对
对，万一要扭着那特稀有的那个。
对，要是一般其实国内有扭蛋的城市比较少吧，其实我住的城市就几乎没有，我一般都是出去玩才会扭的。
嗯，
扭蛋一般的他们我看淘宝上，我认识一些批发商，他们都是会照一堆那个官方给的那个纸，扭蛋机上，他那个扭蛋机平时就是一个空白的那个透明的，但是他每一批扭蛋会带那么一些纸，他那个纸上就是个宣传量，然后就会粘在扭蛋机上，就是我们看到的上面有什么人物啊什么什么的。
嗯，
对，所以他每一期会带一个纸，他不像核弹，核弹可以有盒子，所以扭蛋就是一张纸。
嗯，
对
对。哎，其实我之前看的一个漫画，
嗯，
那个漫画叫什么《敏行快跑》，是特别虐的一个，然后后来出过电影，出过电视剧。
嗯，
他那里边那个主人公就是一个扭蛋公司，特别小的扭蛋公司上班的人。
嗯，
然后那个主人公的对手呢，肯定也是扭蛋公司了。他们里边就特别搞笑，就是主人公那个公司的一个女的想出来一个特别牛逼的那扭蛋企划，然后让对方公司给弄，不知道怎么着给弄走了。然后那个企划是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四十八手
江湖四十八手是吧？
对对，就是那个四十八手
啊。
他普通的是就是女的一共四十八款，就是那种小模型，每个小模型那个底下有一个圆柱形的凹槽，然后超稀有是一个男的，那个男的是那个他那底下是一个圆柱形凸出来的，如果你要抽出那超稀有的那个男的，把那个和那女的两个插在一块，那男的会根据那女的好像是不同的姿势他会喊出来。
啊，那个图我还有过呢，网上一搜还有个那么个动漫版的图，还挺萌的，四十八首。
嗯。
啊，四十八首，基泽明步还演过。
其实扭蛋然后食玩这东西其实挺缺德的，你觉得呢？
食玩我都很少买过一样，我以前一直觉得食玩是一种小的核弹一样，然后里面会带一个过期的泡泡糖。
其实中国
就是
大
牌子，嗯
嗯，很早就有这种玩意儿了。什么咱小时候就吃什么小浣熊干脆面，里边卡。
我现在回想一下，我觉得我们所谓的食玩好像都是我们那个可能弄不好是外贸公司做给日本的残次品，全都扔进去了。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的那种是就是那么几个款的嘛，然后我后来吃过一种就是那里面不一定有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出来什么，有的时候出来个小战车，有的时候出来个什么恐龙战队的那个人，然后我现在想想真的可能就是外贸残次品都给我们吃了。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这种都是赚小孩钱。现在比如说我们家亲戚家小孩每次住一带他去超市，他就要那种带玩意儿的吃的，那吃的吃两口就扔了，然后玩那玩意儿。
对对对，这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我妈不怎么给我零花钱，因为我就买不起那个五毛钱或者一块钱里面带小玩具的东西，我还经常被同学鄙视。
这个东西
就是每一期新的不一样的东西，好像一段时间然后大家就会去买这个里面就有个啥，然后下一段时间就有个另一种东西出来，大家都去买。我就觉得我们国内我们小时候或者现在的小朋友都是被什么动画呀，或者就是那段时期某个好吃的里面有个什么特别的东西，大家就会去干一样的事。
都是那样，
就像那个四驱车啊，什么悠悠球啊，都是大家好像干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小时候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事。
而且还都得买了之后然后大家一块玩。
切里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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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里狗。
微博的名字就是切里狗聊日本哦。
微信公号的名字只有切里狗，
微信公号还能调戏呢。
调戏哦。
而且在 Podcast 上五星评论能点歌呢。
每周我们会选一首歌唱给大家听，
不过要看心情哦，没准不会唱你点的歌。
喂喂，那还叫点歌吗？
当然，歌姬是很有原则的。
我们是很有原则的。
原则，那就是要看我们的心情。
傲娇病又犯了。
喂喂，傲娇是什么呀？傲娇，
总之要关注我们。
导演可以回家了吗？这样可以了吗？好嘞。
咦呀，这样欺骗性的广告萌呆呆。
对对对，所以我对大家就比如哪个时期出来个什么小战车，每个人手里都会有那么几辆。对，然后可能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欧美的动画片，可能是日本的动画片，我们从小的时候从来不知道那些食玩的什么来源啊什么的，但是大家就会随便起个名字就一起玩。
对，因为好多动画片它也不引进，所以就
对，有的可能后来才知道什么，就比如宠物小精灵啊，有的时候会出现但是就不知道它是个啥。
其实那种后来也单独买，国内有那种应该是就是盗版的宠物小精灵，
有很多
小的那种糖橡胶的那种还是什么材质的那种。
对，其实买正版的话其实很难，在国内比如在那种二三线城市一般都是北京上海这种比较发达，比如北京的那个鼓楼，我小时候卖这些东西特别多，现在也有不少，但是我感觉鼓楼现在就变成那种旅游小吃地了。然后再就是上海的文庙，文庙也一样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很多很多好多动漫的那个东西，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拆掉了一半，然后就盖别的东西去了。
其实现在我觉得少的原因是因为就是网络越来越发达了，好多人确实想买这些东西他就通过什么淘宝之类的就分流出去了，实体店面他又没有那些。而且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在淘宝上买一般你看买那种模型都是预定，它都不会说当时会有很多，但是你实体店就得扎货扎很多货。
对对，其实也是因为实体店它要交那个房费啊什么水电啊，其实我们要是想在那里得到便利的话我们就需要交这笔钱。对，所以
还有就是
很难吧。
对，还有就是这扎货这挺恶心的，你比如说有几款你买回来了，你确实买回来摆在店里边人就是没有市场，你挨那儿那钱就压着一直。
对，这个时候就得看老板的眼光了，一般那种大城市的那种一线城市的那种干了好多年的店的老板就比较眼光，他就知道哪个系列好，哪个系列赚钱，哪个系列一定能卖出去。但是在二三线城市有的老板就是第一次干这个，他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就凭直观来看他自己喜欢，但是 从这个角度来干的事情弄不好，他那个模型就一直放好多年都没有人去买的。
所以就是淘宝这么着，这种店铺它就是预定嘛。我这次你有几个人，有十，够十个人了，我去一趟，然后买这十个，然后再带点零碎回来，下次再够十个人又去一趟。
对，小东西都是这样，然后大东西就像娃娃那样的就可以找代购了。
嗯，
代购就比较贵了，代购确实贵，代购是轻一点就是收个代购费，一般是不会这么轻的，一般他们是会把那个汇率给加上去的，就比如有的时候最便宜的时候 6.5 啊，什么时候的汇率他们给你买，他们就要收7的汇率。
嗯，
这一下你买的越贵他赚的越多，然后还要收什么别的代购费啊，所以
嗯，
国内玩这些东西代价挺大的。
对，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哦，其实这个倒无所谓，因为很多买家如果你要是扣了关税，他会跟你半匹这个关税的事，那个倒还凑合。但是
哦，是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如果代购或者大家一起买的好处就是，有的时候它是有多少钱限量，你要买了多少钱以后才能发货，或者是
嗯，
你要买了个什么才能赠什么，然后就找一个人，我需要这个，你需要那个，大家一起买，要不然你得花很多钱，这样的话花一半钱就好了。
嗯，
对。
其实代购这东西要自个儿稍微研究研究，其实也可以就是自己买，但是其实
嗯，其实我觉得你想做的话什么都行，你知道吗？只要你想做，你去办一个信用卡啊，能刷外币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能努力的话不难的。
嗯，
然后再就是其实日文不好无所谓的，有谷歌嘛，
嗯，
就是翻译的方法有很多，因为它有的时候谷歌肯定是一整篇翻译过来的，如果你有个别字找读不懂的话，你就去原文上把那个词抠出来再翻译。
嗯，
你把它全都抠出来，然后再通过自己的理解力复原的话就差不多了。
嗯
嗯，所以就是看个人吧，就像我自己去办签证，一般人都去找那个中介，我就懒得交这个钱，我就觉得不爽，为什么要交那么多钱，然后就自己去办了，虽然特别特别累，但是嗯，自己还是能办到的。
对，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说的一件事就是，你像办那个赴日的留学签证，你就算找中介花的那钱，
嗯，
也是一样，就是该怎么自己办还是怎么自己办，只不过中介告诉你怎么办而已。
对对对，
嗯，
其实你要是勤快点的话，那些钱全都是自己的。
嗯，
对，没那么难，我觉得。
嗯，行吧，那咱还是继续说玩意儿吧。
嗯，好，
扭蛋，
然后
还有什么？
再就是一般那种喜欢美少女的会去买手办。
嗯。
我忘记了手办为什么中文叫手办，
嗯，
但是英文应该叫 figure， 然后日语会叫那个什么 garage kit， 就简称 GK，
嗯，
然后那个手办应该是那个原型师通过自己的个性来做的那些东西，它不一定就是跟原著一模一样的，其实就像那个动画片的画一样的，它是好多画师画出来的，每一个画师的风格不一样，所以你喜欢的动漫人物有好多脸其实。
嗯，
然后手办也是，然后手办是通过原型师自己做出来的，它不管是一张画，大家都是一张画，不管是你怎么做，每个人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每个原型师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手办是不会那种特别大量生产的，
嗯，
一般自己它就是一个也叫白膜，其实就是它一般是树脂的吧，它给你怎么说呢，就像弄了一堆零件给你，然后你要回来自己给它打磨好啊，然后拼起来啊，然后再上色呀，
嗯，
所以说这个难度是特别大的。
那等于
但是
手办买的时候都是白膜是吗，
嗯，
灰膜是吗？
对对对，然后你要这个就很麻烦，因为它那个
嗯，
要有美术功底嘛，然后你还要去买喷笔啊、漆缝啊，然后又要花很多钱，然后你自己不专业的话，你喷出来了，你自己都看不下去。
哎，
但是
嗯，
你说什么？
你说，
那个手办其实看起来挺贵的吧？但是国内我们在中国这个问题就很简单，
嗯，
国内的厂商就会第一时间把它买了，然后 然后再批量的盗版、
嗯、
然后买回来的自己做，其实在国内的好处就是这样。
嗯，其实昨天你说这个，前两天我去那个宜家遛弯的时候，正好看见一个东西，就跟这个这么一说还有点类似，就是他宜家卖那个他们小木人
啊，
然后他那儿他你说那个小门就那么摆着卖，一般人都会把它当成一个美术用品啊，就很多人不会买，但是宜家想出了一个点子，他那儿摆了一堆小木人，然后每个给他涂色，就是这个涂成一个超人，然后那个涂成一个蝙蝠侠、就这种的。
对，我记得那玩意儿一般就是放哪儿摆个当个看一下当个景象了，要么就是美术生摆各种造型练习的。
嗯，但是宜家这么着就卖的就挺牛逼的了，
但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说，这个是很难的。我们要，这我们肯定会把它涂的乱七八糟的。我觉得，
我看他
有点时间，
他那个涂装还挺简单的，因为你本身那是分那个什么躯干呀、啊、什么的，就把你把胳膊腿都涂成蓝的，然后末端涂个红色，然后后边加一披风，脑袋也不画脸，就画一头发，然后就是超人了。
啊，那这个简单，这个简单，
嗯。就特别省事儿，
我就
一看你就是想买，能的。
嗯，但是我觉得一般是玩模型的人的话，他大家都喜欢细节啊，就比如那个手办的那个女的身上那个裙子的褶皱啊，什么那个头发的什么形状啊，大家都比较在意嘛。
很麻烦。
然后说起上色，我想起来那个欧美那边比较喜欢玩那个战旗，你知道吗？
啊，知道，就是那战。是什么战锤20K 是吗？
40K 是吗？
啊，40K
有好多，有好多战旗。我最近去一些店里看到他们玩的好爽。
嗯，
他不过这个玩战旗真的是一个很贵的事情。
嗯，
一盒战旗我看一下30-40加币小的，然后买一个战车100-200加币，然后就是个模型，然后把它拆开了。组起来，战车要组起来，人不用。
嗯，
但是那个人好小啊。
嗯，
就跟我们以前买的5毛钱一个兵人那种2倍大而已，或者就是大个一半吧。
嗯、
然后就那么点的东西，你要把它肩上的那个肩章的颜色啊，手上枪的颜色啊，什么鞋的颜色涂上去，就觉得疯了呀。对，就比如那个高达，你知道吗？高达里面会有个驾驶员
啊，对，有，
一般人涂不好的就
啊。啊，不光是高达，你像那种飞机模型，那里边也都会给你驾驶员、驾驶舱什么的，那都没法涂。
模型厂商就比较坑爹，然后他们就故意的，然后涂好了给我们看。
啊，
然后我们就只有个小白人，好过分。
其实要说费钱的话，玩那种卡牌类游戏也挺费钱的。
啊，
像什么？像以前那会儿，我还抽过半年的那个万智牌呢。后来就玩不动了。
你就不要说那个，就说小时候那个什么，最早那个什么小虎队小浣熊的圆形塑料卡片，然后后来什么、
啊、
什么三国呀、啊，什么水浒呀、啊，都糟蹋了多少包方便面。
那个没有什么可玩性。你要像什么万智啊、游戏王什么的，最起码他还能玩一下对战。
啊、这小时候我们那儿玩的很简单，就是大家把牌扔到、
嗯、
要如果是圆形的那种那个塑料卡片的话、
嗯、
大家就把那、
嗯、
就石头剪子布，然后谁赢谁输谁先放到地上，然后那个人会拿那个另一张卡去敲他的、嗯、卡敲翻了就是自己的，
就自己定一些规则自己。
对，要是纸的话就是拿手去拍，然后把对方的拍翻了那个卡就是自己的。
那不就拍烟花吗？
就大约就是那样的、
嗯、
其实。然后后来我看现在的小孩就有很多那种纸的圆形的牌，然后大家就各种敲各种敲。
嗯，对，其实就跟你刚才说那玩那个战旗似的，玩万智也特别费。万智它那个包是一直更新的，就是它是几年我也忘了，因为很久之前玩的了，几年会更新一批，然后你上一批卡就不能用了。就必须买新卡、
啊、
然后你还
其实那个战锤还好、
嗯、
昨天我还下了个战锤的游戏，它有游戏嘛、
嗯、
游戏就无所谓了，游戏下一个回来玩、
嗯、
然后里面都有人物了，但是你要是有那个自己能做那个场景，好大的场景，弄一堆战车啊、
嗯、
什么战损的场景啊，然后涂一堆小兵啊，玩起来是挺爽的。
嗯，
但是花销真的是太贵了。
嗯，
就比如我看到那个战车100加币吧，然后 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五百六七十，快六百了，加上税肯定过六百了。
嗯，
一个小人那么一个盒子，只有一个小队，然后有好多钱，
然后你还得自己买那。
你玩到一桌子，对，对你玩到一桌子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多少时间了。
那他那个也有一些规则吧？就比如说有数量限制。
应该有，我没玩过，我觉得我的极限就是那个什么卡坦岛那个卡牌机。
嗯。好，那个我还没玩过。
其实战棋类嘛，就觉得，嗯，我觉得我玩过最像的就是红色警戒了。战棋还有手办完了以后，再就是各种可动的。我以前比较喜欢可动的，我就觉得不能动，感觉总是有点不舒服，然后就去买可动的。
嗯，
然后前买的比较多的有那个山口式，
嗯，
山口式的那个关节扭起来咔嚓咔嚓的，挺好玩的。他们就会出很多各种动漫的那种人物。
嗯，
然后再就是 Figma 比较出女性的人形比较多。
嗯。
然后 Figma 会比较贵一些，山口式的话它那个关节比较可以随便拆，你可以把各种人的头各种组一起，各种胳膊放到一起、
哦、就是网上前日子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就是那个The Toy 里边那个牛仔乌迪，反正乌迪那头不是做的特别、那
个、对对对，我当时认识一群人，他们一个人买了一个，然后把那个好几个腿啊胳膊弄到一起，就变成了一个蜘蛛一样，好长好长。对对对，
嗯，
特别好玩。
嗯，
大一点的还有那个，我最近还买了一个那个叫什么 Square Enix 的，他平时不是做那个游戏挺有名吗、
嗯、
Final Fantasy 什么的，最终幻想。
嗯，
然后他现在有一个系列叫 Play Arts 感应，然后他里面也有很多人物，他的人物设计就比较广了，他的是游戏和电影比较多吧，就比如那个蝙蝠侠啊，那个美国的超级英雄系列啊、
嗯，
什么他自己的最终幻想啊，还有一些荣誉勋章啊，什么死亡空间啊、
嗯、
生化危机他全都出。
嗯，
然后我最近买的是那个什么，就那个雷电，你知道吗？
知道，就是那打飞机，
就是最不是是那个合金装备里面的雷电。
哦，那我不知道，是那个就是两足行走的那个，
就是一个生化忍者玩意儿。反正他那个系列做的就比较大，
嗯、
看起来就跟那个1:6那么大吧，我那个大约有18-19厘米的、
嗯、
快要10了，我感觉。
嗯
嗯，也不贵，我花了是换算成人民币也就400多吧。
嗯，
但是手办的话就会特别贵了，尤其是那种美少女的，越 H 越贵，什么上，尤其是出版吧，有那种好的有出版，然后有的人就会去囤，你知道吗？手办有那种什么二刀贩子，就是都自己买一堆囤起来，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特别好啊，然后很快卖完了没有了，然后那群人就开始挂出来卖了，然后就会卖的好贵，然后国内的市场就经常会这样被炒来炒去的。嗯，所以说一般是买什么就得快下手比较好。
哎，那在国外像那种买那种二手的不多吗？
你说玩具吗？
嗯，
玩具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比较少吧。
嗯，
我在加拿大这边人玩的比较少，所以我买起来就没有压力。他这边卖的就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不存在炒什么的。
嗯，
日本会有的，因为我查日本的价格，我买的那款是个限量的颜色，所以它刚开始出的价格你肯定在官方能知道，但是后来现在的价格就比较贵了，而且还不好找。
嗯，
但我在这边的好处就大家根本就不是特别喜欢，
嗯，
所以大家就不会去抢啊什么的，所以价格一直都是很稳定的。
嗯，
二手的话国内可能大家弄得多吧，有个网站叫 AC Toys 你知道吗？
嗯，
那个上面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那个模型交易网站吧。
嗯，
最早他们是模型，主要最早就是变形金刚，后来就什么都有。
嗯，
大家可以交换呢、啊，或者买卖自己喜欢的那种玩具啊、手办啊，什么从扭蛋到那个娃娃什么都有。
嗯，
对，我也只买过一半次吧，因为有的比较小比较便宜，然后可能绝版了，然后你就去买一个二手的。
嗯，那其实你可以就是那边要竞争不激烈，你可以就在那边买完，然后卖给那些竞争激烈的地方。
啊，对对对，就比如说你有一堆限量版的话，然后你哪天缺钱，你可以把它卖掉的。
对，这东西一般的也都是增值的，属于。
对，主要是你最好不要拆封，然后盒子比较好，会卖的比较好的价钱。因为那个什么网上有什么盒控啊，什么验尸党啊，就是比较看到盒子一个角都不行了，一个角折了，然后就特别不舒服那种人，有的人就追求比较完美的盒子那种，所以外观的保养也很重要的。
对，我那看那个《生活大爆炸》那片，就是里边就是那个 Sheldon 和那 Leonard 两个人买了两款那个玩具。然后那个 Leonard 就把收的那个拆开了，然后收的都疯了。啊，稍等啊。啊，刚才我媳妇电话。
哦。
啊，行，接着说。
嗯。
嗯。他们不是还有说那种特别那种什么极限的，就一下要买四套。三套。
哎呦，我还有，因为他那个现在的那个厂商就知道这些人的心理，他们会出各种颜色的，然后让他们各种买。
不是不是，他那个说不是说收集各种颜色，是，啊，就是一套是自己玩，一套是收藏，然后一套是借给别人玩，还是什么？
啊，那个就比较过分了。我一般是不会那么看。
听着也比较过分、嗯、
对，那个有点过分了。我就是觉得你有更多的钱，你可以买不一样的东西嘛，没有必要去买那种一样的。
嗯
嗯，那个又不是四驱车，买好几个过来比赛什么的。
哦，对，咱小时候还玩那个四驱车呢什么的。
对，我记得四驱车还有两种，它最早那个叫什么大地来着，然后后面的就变成什么音速小子了。
啊，一开始那个是四驱小的吧，就是那五个什么天皇巨星、
哦、对对对对对，天皇巨星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来改成那个叫音速
四驱兄弟
啊，音旋风冲锋什么的，
然后那个四驱兄弟老好玩了，那个里面那个人都穿的那个塔米亚，就天宫的那个天宫，就那个做模型的嘛、
嗯、
那个衣服就那个什么主持人就那个、
嗯，
他老穿那个天宫的衣服，然后那个我就感觉奥迪那个双钻，然后他就在仿人家，然后还弄了个一个蓝一个红一模一样，很像
人家那俩星星。
对，国内版的播的时候就会中间暂停播广告的时候，就什么
奥迪双
钻就出来奥迪双
钻，
对对对，
我的伙伴、啊、现在双钻出了好多自己的，什么现在也有像那个叫战斗陀螺王，你可能都没看过国内播的，他就是奥迪双钻出的那个，就是用陀螺打架，
对对对对，
然后
他那个都出
卖周边，
他连悠悠球都出的。
嗯，哦、对，
奥迪双钻就播什么出什么。
嗯，不是，他那个陀螺王应该就是为了卖周边，就跟当年拍那个四驱兄弟似的。
对，当时什么国内那个各种那个消费档次不一样，最凄惨的还有二驱车，就是很简单的那种最便宜的，看个样子。 然后私汽车，然后就好多牌子，有杂牌的什么的，然后大家觉得比较好的，也就是奥迪双钻最好了，我觉得。
嗯，哦，后来还出过好多那种就是国内的那种周边的，就是，就那个高智能方程式赛车，
嗯，
那个在奥迪双钻还出过它的回力车，然后出过它的四驱车。
哦
有钱
还有个什么
有钱
子弹头一样什么赛车，反正有好多赛车他出的，
嗯，就好多那种，就等于是你要说说好听点国内限定，你要说难听点就是盗版人家的。
对，然后好像说是好像什么那个奥迪双钻拿到了版权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后来是拿到了还是没拿到，
不知道，他就这么一说。
这个就跟国内那个高达一样的，什么。我记得最早有那个叫 TT， 后来被告了，然后倒了，然后又重启叫高高，然后又就是万代告呗，然后告了我该倒，我再开一个就完了。
嗯，我觉得
一直觉得奥迪这个挺神奇的，那干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法律问题。
对啊，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国内的这种版权什么的，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之前都没有。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东西也是，
嗯，对，国内各种东西都有吧，都是仿的特别多，从扭蛋呢、四驱车啊、手办呢、虽然仿的不特别好，不是特别好，但是好处就是你有个特别贵的原版的东西坏了，你要换个件你买不着，然后你去买个仿的，然后再装上去。好多人都是这样干。
其实之前买的那个游戏王的那个卡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买的是真的是假的，而按价格应该是
假的。我觉得在国内买的一般是假的，这种东西都好贵的。其实我看他应该不是 Konami 做的，
嗯，
我觉得我们买的不可能是真的吧？十块钱那么一大盒子，
对，他那个好像是跟万智牌一样，也是得抽包，一包就是十几张卡。
对，好小一只包的，还好贵。
嗯，对，跟万智一样，万智也是，你要想就攒一套牌，你就钱花钱去吧。
这个就像那个一样，就像那个当年买那个《水浒传》的卡一样的，它有那种仿的，一套108张才几块钱而已。
嗯，而且有时候你买那个，就国内那个就是游戏王那牌特牛逼，他给你出卡组，直接就是什么游戏卡组，什么海马卡组，那一卡组里边还有什么神牌，我去，等于就
对，就全都弄好了。就是国内的标准就是你想要什么就给你造什么，你花多少钱我就给你造什么样的东西，你想要什么反正我是不管官方怎么设定的，我是全部都给你按你的喜好排列过来。
嗯，而且他那个牌上面还有那个镭射的防伪标，都就弄的就是以假乱真
啊。而且它每家还有每家不一样的防伪标，好像有时候。
嗯
嗯，然后想一下那个可动的人形，好像一般来说大家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冰人吧？说是冰人，其实就是1:6的那种的，因为它那个军事题材的比较多，它那个素体可动性比较大，然后大小又可以接受，不像那种娃娃一样的1:3，然后会有60多厘米，那个一般就是。10几到20几厘米吧，所以那个一般的受军事爱好者或一般比较年轻的人会喜欢去买。他那个可以换衣服啊，换头、换手、换武器，然后他那个武器啊，什么配件做的很逼真，
嗯，
我就会特别贵。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一把很小很小的枪卖过60、60-70，甚至上百，和多少钱？
嗯，
就那么一个小东西。因为他做的比较精细，然后他那个也分了好多牌子，一般有那个 Hot Toys 的，我觉得比较好。然后香港有个叫什么 Interbay 的那个，好像他专做李小龙，
嗯，
然后他那个素体好像肌肉看起来比较好看，然后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就比如李小龙那一款，他那个眼珠子是可以动的，你可以随意摆方向，他后面有个杆一样的东西，所以看起来就比较屌，可以斜眼啊。
嗯，我就好像看过那种就是表情什么的刻画就特别逼真。
对对对，然后他眼翼能动就感觉好神奇。
啊， 哎，前些日子我是看那个，不知道是哪个公司出的，因为我也记不住，他出了一个就是，红莲罗岩里边那个大红莲那个机器人。
哦，
然后那个是它是什么超可动，就是关节的各种就是动的都特别大，而且它那个
脸，你说哪一个鲁鲁修还是什么
啊？
啊，塑料的那个好多的，我记得有什么 robot 魂呐、啊，什么超合金呐、啊，什么的。
不是，它不是那些
超合金的，一般都好贵的。
嗯，不是那些公司，要是那些什么超合金或者萝卜魂，我就记住了。它是一个特别。嗯，量特别出，反正他那个文章里介绍是说这个公司出的东西特别少，但是出的全是精品。
啊，有那样的公司，
嗯、
对，但是这种东西就比较杂了，有很多其实，
嗯，
有这个公司就专注这一个的，有的就专注那一个的，
嗯，
所以，嗯。
科学脱口秀，节操满地聊科学，
节操满地聊科学，
科学脱口秀，节操满地聊科学，
节操满地聊科学，
节操满地聊科学。
Science talk show。
然后再就是娃娃了，娃娃就玩的比较多了，这娃娃就更贵了。娃娃就比如那个滴滴吧，你去买一份那个官方的衣服啊，然后有那种好的就得什么好几千日元。就六七百上千人民币，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操，这个衣服比我的都贵。
哦，他们不是有那种自己，
然后去买那些鞋子啊什么的，假发呀、啊，那个 DD 啊什么的 SD 普通的话，一般的他那个头发是能换的，其实就是一个发网上面弄了一堆花工做的那种丝，然后所以说你就算买了个 DD， 它是被设定好的一个形象，你可以通过换那个。头发呀、啊、换衣服呀、啊、什么的改变造型的，其实说白了的话片上那个脸其实都差不太多的，我感觉。对，就看那个银魂最好玩了，看那个银魂说那个银魂所有的人都是那个辛巴器，就是那个辛巴的脸变化吧。对对对对对对，动漫差不太多吧，我觉得。
其实不光是那个辛巴，你看那个叫什么就是出清音的公司叫什么来着，
什么清
KON 那个公司，
我忘记了，我就记得那个，因为你买了一堆那种 Figma 啊，或者那种小的那种 Q 版的粘土能换脸，你知道吗？
嗯。
然后你换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怎么都一样。
嗯。就是出清音那个公司，就是他们那公司，就是发型决定人物，就是你这个只要发型一换，就是另外一个人。
对，其实你去买那些小的能换脸的模型，你把几个放在一起，你就发现了，除了表情不一样，其实那个大体的轮廓是差不多的。
嗯，
所以这个就感觉，好神奇，他们怎么做的？
嗯、
其实主要就是发型跟衣服，我觉得，感觉男性可能还好点吧。
嗯，
但是那个女性的感觉真的是比较一样的，我觉得可能是对于男性来说，喜欢的女性角色大约都是那么个类型，所以就。干脆都造那样好了。对，其实我想到那个动画片就是蜡笔小新，你知道吗？蜡笔小新里面那个脸也差不多、
哦、
最恐怖的男女的脸都可以一样。那个小孩你看到那个妮妮跟小新那个脸不是一样。
嗯。
是那个娃娃他有那个。他一般玩的比较重，大家玩的比较重度的就会去那个 DP， 叫 Doll Party， 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娃具嘛。小的就可能是几个人在一个城市，大家就一起组织。大的就比如像最大的应该是东京的吧，大阪那边那个 Works 的，他们就是那个 SD 还有 DD 公司，他们会举行这个。那个时候一般就会展出一些那个公司的新品。
嗯，
国内的话，一般都是。夏天有香港的叫 Doll Plus， 然后每年都有，他们会有国内的一堆那种商家，还有香港的商家，还有大家一起喜欢玩的都会去玩。我去过一次，一般是那种 SD 类型的比较多吧，大家会出各种零件配件。国内其实我们有那自己的造型师也挺多的，他们会自己造出来各种造型啊，还有故事系列的。我觉得最扯的就是我大上年去看的，看到有那种西游记的。他们不过全都是女的那种素体，然后 穿了一个什么袍子啊，拿了一个什么棍子啊，然后看起来还真像一回事儿，然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个时候就会去展示最新的东西，然后还有一堆那种比较小的卖家啊，这家专做衣服的，这家专做鞋子的，或者一起都做的，还有卖小皮件的，就像动漫展一样的，不过卖的东西更针对客户而已。
嗯，
然后大家就比较喜欢去，然后这个之后就是大约是冬天还是什么时候，北京会举办一场，那个之后的北京那场我也去了，我就觉得有点失望，他那个感觉就像是那个香港的缩水版，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在香港都看到了，你还会看到一遍，然后就是比较缩水吧。好处就是他可能有的在香港看到的东西有那种细微的修改。
嗯
嗯，不过去香港毕竟代价太大了，又要什么去办哪个什么港澳通行证，又要去那个深圳过关啊，然后又要去香港住那个又小又贵的旅馆、啊。
哎，对了，就是国内就是前日子特别火的，就有叫什么布袋戏，在电视上还播过那种，应该算是吧。
啊，布袋它不是那个台湾的吗？
啊、
嗯，台湾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木偶剧嘛。
嗯。
我还看过，然后他那个也有很多系列，然后他有那种小一点的，有大一点的，大一点的大约就跟 BJD 一样了。
嗯，
对，他那些其实都叫 BJD。
嗯，
BJD 就是那个 ball joint doll， 就是那个就是球形关节娃娃。
嗯，
对，然后他们有那个好还行吧，六七千五六千吧，比那日本的那种特别贵的便宜，
嗯、
因为日本的有那个。当时最早那个 C 吧还是什么的，炒到过10000到20000人民币，所以就觉得这特别疯狂。
嗯，但其实 BJD 其实就是特别大的一个话题了。
嗯，对，
嗯，
所以说这个单独说的话就比较大了。就比如简单的说吧，日本人叫那个我们说娃娃嘛，他们叫 Ningyo， 就是写中文就是人形。
嗯，
然后我看那日本词典是这么解释的，日中词典是这样的，他们没直接说成娃娃，然后我们中文的纸艺就是偶人啊、木偶啊，就是用纸啊、木啊、泥做成的人形，人的形状的意思。然后就古时候就用于把那些灾厄啊、什么不好的东西放到水中流走，或者就把它做成神，然后神的化身来看。或者就是用来诅咒的，就像那个巫毒娃娃一样。
嗯，哦，刚才你给我发的这个网址里边，我看有一个自己做娃娃的这个。
对，有，日本有很多，然后国内也有，国内我很久之前就有了。然后他们就是可以定做，除了那种你不能定做，跟人家有那种版权一模一样的，他们可以按你的要求定做。以前是五六千一个吧，现在我不知道。
嗯，
然后。我们当时认识一个那个挺厉害的，他是自己研究着做，然后他能做出来，他是可以做出来你想要求的那种娃娃的战甲呀、什么武器啊，他可以开模给你做出来。
嗯，
还有衣服，我就觉得这个挺厉害的，然后还原度真的挺高的。
嗯，
所以说国内还是真是挺有厉害的人。
嗯，就是前日子我跟你说的那个。那个有一个漫画嘛，那漫画里边讲的也是一个人他自己做这个娃娃
啊，那个对这种的相关的东西还挺多的。
嗯，
就是我之前给你看那个什么 Cookie Ninja， 就是那个空气人形
啊，那个我大概看了一下没看完呢。
然后还有那个动画里有那个小娃娃的叫什么、
嗯、
什么蔷薇少女还是什么的。
嗯，
就是一个人买了一个娃娃，然后拿回家发现这个娃娃会说话是什么的。
嗯，
娃娃也挺多的，还有那个韩国还有什么娃娃忘记了。
嗯，
我觉得啊，国内也有，国内以前有那个什么少数民族风的各种娃娃。我也看过一两次，
国内这种东西坚持的不多、但是现在好像国内这些玩家都更愿意弄一些就是中国这种风格的东西。
嗯，对，国内有一些工作室确实做一些中国的东西还挺好的呢。
嗯，
看过不少，什么啊，这些孙悟空经常被造，然后，女版的孙悟空啊什么的。
其实这样，
然后我还，嗯，你说，对， 选择比较多。再就是玩的，再就是模型类吧。
嗯，
再就是有那种铁道迷，我最近看到有那种那个铁道迷的那种店，然后挺贵的，他们那个也挺复杂的。
嗯，
他们要自己做场景，做场景就要做很大一块，很麻烦的。
嗯，
然后他那个铁轨，我最早以为他那个，我最早不知道，我以为他是里面有个电池嘛。
嗯，
后来我看到了他们那个店里卖的那个铁轨，你要单独买的一包多少钱，然后要多少买多少，然后那个铁轨上面，那个铁轨跟那个火车接触的地方是金属的，其实它是通过那个
铁轨导电，
铁轨来导电的，对，还挺高级的感觉。你要单独买那个变压器一样的，变速器一样的东西，所以你用那个东西来调。
嗯，
真正的那种铁轨已经是买那么一套吧，你就跟玩战旗一样的，都是很贵的，那么一点点的铁轨就十几二十加币什么的，我看到的。所以你要是买一套的话，拉一个很长的铁轨就很贵了。
嗯，
然后你还要自己去组那些电路什么的，这都是特别有爱的人才玩得起吧。
嗯，肯定的。而且
对
他们那铁轨其实也是有一些你得自己去画什么的。
对，然后再就是相似的，我觉得我挺喜欢的就是日本有那种那个跟现实很像那种那个场景的那种那个，
嗯，
类似核弹啊什么的，他就日本有过那种昭和风的，你知道吗？就是昭和风的那种店儿，就是你那个小店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那个店儿里那个招牌啊，店里的什么小东西都可以看得到。
哦，我知道那种，那个之前那个有一期里边讲过一点儿一些那个，就是讲公仔那期讲过，就是有那种他会。好多人会买那种东西，然后自己再拼场景什么的。比如说我都是这一个系列风格的，我可以买回来。
我在淘宝上看还有什么什么店家标注1:144可以搭配高达，然后再放个高达扎古跟那堆店里面，然后打来打去的
啊，就坐
那个大街上
街道场景。
对，那个种类还挺多的。然后好一点的就那种手工做的，手工做的可能就比较贵了。
嗯，
其实这个东西国内也很多，就各种旅游场景啊，他们会把那个场景做成一个小模型场景来。但是日本做的那种生活中的是比较多的，我还买过什么昭和的那种什么电视机啊，什么小柜子啊。
嗯
嗯，这种东西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摆在那儿有个什么小人的话，然后真可以摆个场景。我见过最屌的那种东西，就是一个什么也是昭和小电视，然后它那个电视真的是能放的。
哦，那个挺高级的那个，
然后就个巴掌大的东西，然后还真能放。然后我记得是我以前很久之前看那个游戏杂志，看到后来上网搜，然后有人拿它去玩那个 Wii， 然后还真能玩。
哇，那还能接信号进去呢？
能，就我就觉得那么点东西多痛苦呀。
嗯，
还没个手机屏幕大。
对啊，
但是就是好玩呗。而且它好像还不是液晶的，所以就感觉很厉害。嗯，挺好玩的，就摆起来就是个小场景嘛，然后你过去一开还真能打开那种。
嗯
嗯，然后再就比如那个什么，当时玩那个娃娃，然后有一款那个镜子，你知道吗？那个镜子是用那个 MacBook Air 的外形来做的。所以你就可以给娃娃买一个。还有那种专卖什么手机的 iPhone 啊 iPad 呀、啊、1:6的 1:3的，然后各种这种东西
啊，可以买给娃娃。
对，再就是娃娃的话就有很多那种裁缝嘛，有的裁缝就看这个市场比较好，他们就会去给这种娃娃做，然后他们就会去买一个娃娃的素体，知道大约知道那个数据了以后，他们就做出来比较好。所以说在国内的话，就比如我买了个凌波丽，那个它是那个女仆套装的。
嗯，
我就比较想要那个校服，那个校服的话就是10,000多日元。
嗯，
当年的汇率就8-900块，1000人民币了，我就觉得太贵了吧，那么点东西。然后我就在国内花了100多找人给我订了一个。
其实他们好多人也有自己做给娃娃做衣服的。
有啊，那种女的确实，女的有，男的也有，我真见过厉害的。但是我自认我打不了，我也顶多削个塑料磨一磨什么的。再就是战车呀，什么军事模型啊，那个就算模型了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区分玩具跟模型，其实我觉得就是差不多了。
嗯，
他们那个就我觉得就是太难了，各种上色呀打磨呀，他那个件儿它不像高达还有个颜色，你就算速组一下还能看得过去。 它那个战车啊、战旗啊那些东西，全部都是一个不是个灰的，就是个黑的，就是个什么没色的，反正你要全部自己搞过来，然后还要做旧啊什么的。它那个专业的模型店里还有那种什么做旧用的什么东西啊，还有做场景用的那种小草啊，
看那种军事题材的那种军模，什么上面弄成那个弹痕呀、啊，什么磨损呀、啊，什么泥土啊，可麻烦了。
嗯，确实，而且那个东西真的是要喜欢才行。它不像看个高达，你喜欢了，你去买一个，把它插起来也是能看得过去的。那个东西你把它插起来了，它看起来好难看。
对，全是灰的。
对，确实玩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不仅是个爱好，有的时候有的人玩多了就成一个常规的生活状态了，以后就会付出挺大的代价吧，我觉得。
什么这种东西都是就是所谓的一入什么什么深思。
对，我以前就花了很多钱，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个放家里看着挺好的，然后看到一个想买想买想买，慢慢的就剩类似瘾一样的东西吧，就感觉成了生活常态了，就想攒钱去买。然后我就攒了一屋子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那个扭蛋啊、核弹啊、食玩啊、什么冰人啊、什么那个各种系列的可动啊，什么手办有一两个吧。然后我最大的我是有一个娃娃，然后再就是一个车模，我有一个重型卡车的。我爸做相关工作，所以他给我弄了一个原厂的，什么国产的什么斯泰尔。然后带了一个集装箱，所以看起来好爽，大约有个70多厘米吧，那么长。
哇，那挺大的。
我比较喜欢重型卡车的车模，然后有的人可能比较喜欢小的吧，小的原厂车模那种好车也确实挺贵的，上千啊什么的。
嗯，其实我以前买就买那个火柴盒那个，然后后来想买那个就是暴走卡车的那种，但是，哎，算了，还是就你看钱太多了，后来还是没买。就那种，而且那种你要买那种所谓的就是那种暴走卡车嘛，就是日本的那种
啊，
那种模型还只有日本有卖的。
其实真正的模型可动性挺好的，你把它那个轮胎移动了，它那个传动轴还有转的，然后它那个前面那个方向盘的联动。你转一下前面两个轮子真的是在那么转，但是模型就终归是模型，它不是像玩具那么耐玩，然后它那个东西都很细致的，不小心就把它镜子啊碰掉了啊什么碰断了我。然后我有的时候它有的玩具啊车啊什么的出厂的时候有瑕疵，然后就大家就要这中奖了，然后你得有动手能力的就修一修，没有动手能力的就比较悲剧。我当时那个车模有个轮子就被原厂粘歪了，然后就把它慢慢的弄下来，然后打磨打磨打磨，然后再把它弄正了，然后再粘上去。
那动手能力其实挺强的。
对，那主要是我比较强迫症，我要是不动它的话，我这辈子都不舒服的感觉。我就一放在那儿，我不管去干什么，我去吃饭，我想着那个轮子是个歪的；我去上学，我想着那个轮子，我就觉得活不下去。
强迫症害死人啊！
你好，现在。我觉得以前的玩具的质量都特别好，不知道为什么以前那个塑料用的都特别硬。现在的不知道是做精致了还是塑料没有以前好，大批量生产，然后就感觉特别容易断一样，有个东西，就很难区分它到底是用来玩的，是用来看的。有的那种明明是打着可动为卖点的玩具，但是你玩多了，它的关节就断掉了。
对，
所以说我感觉日本的那些怎么说呢？比较贵的那些玩具吧，其实都只是一个看起来的模型吧，因为你玩多了真的是会坏掉的。玩具可能还真的是小朋友那种的比较结实，所以有很多人就觉得模型是模型不是玩具，所以大家就觉得应该区分起来。
然后
我觉得其实无所谓了，我觉得自己喜欢就好了，没那么比较较真。我以前也比较较真，我觉得我喜欢的这个模型跟小朋友玩的玩具不一样，这个就跟游戏一样的，就有很多人就在意说那个英文都叫 game， 然后中文为什么一个叫游戏，一个叫什么别的，就感觉不公平。其实我觉得你喜欢就好了，无所谓，
就是不要纠结于哪些东西。 主要还是心态，开心就好。
日本的就比较发达，就你要是太在意了就很难了。就比如你买一个表，上面有个小小东西，然后你就不舍得想用那个表了。然后我最近还看到那种筷子上还带了两个 EVA 的那个模型。
啊，
那个筷子到底是该收藏还是该用？
我觉得那筷子还真是不是用的。
但是我觉得给日本人他们就真用了。就比如我问了一些日本人，他们那个模型的话他买了以后盒子怎么样，给我们一般我们觉得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个东西，我们会把它好好的放起来。有的人甚至干脆不拆封，日本人就真的把盒子就这么一扔就拿去玩去了。我觉得也就是经济不一样吧，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就可能换算成人民币的比率的话，他们买个什么模型可能就10块20块30块，但是对我们来说真的就是好几百。
其实就等于咱们在国内买一个盗版的那种玩具。
对对对对，玩碎了再买一个吧，没啥大不了的。
就是，
但我们一玩碎，我操，这好几百碎了。
对对对，
我有个小弟，他都不敢动我的模型，他知道哪个敢动，哪个不敢动，因为他知道我花了好多钱买的，他赔不起。所以他就敢动我那些国产的那些仿的拿着拼着玩的，然后他就不敢动我那些原版的东西。
嗯，对，
对。对，说到这个就是那个玩具最怕的就是熊孩子嘛。我就比较怕，我就一来人，我第一件事把我房门那么一锁一关。
你可以用那种盒子给罩起来呀。
不，盒子没用啊，那种小的孩子或者那种的半大不小的不懂事的，他就直接把你给那个罩子一掀，该怎么拆出来玩拆出来玩，然后没办法。所以我觉得最好的避免的方法就是第一件事让他们进不了或者见不到你房间里有什么，他们就不会在乎了。
或者就给他们一些能玩的，你就拿这个去那边玩去吧。
对，就比如我以前在那个肯德基麦当劳吃的什么，来小孩的给他们玩，甚至干脆给他们也无所谓。
对，
但是不能让他看他们自己的。我觉得你去展示给小孩看的时候，那就真的是作死了。 那就是没就不作死就不会死，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对，没错没错。嗯，那要不然我们这期就先聊这么多。
嗯，好。
嗯，
你要想再做下一期，我们可以下面之后几天再说呗。
嗯，过几天，要不然就下周，就再说那个。
嗯，行，我主要是我考了一个周的试，我刚考完。
嗯，对，辛苦辛苦。就主要说那个，
嗯，
就说那个娃娃是吧？下周主要是，
嗯，
下次
都可以，只要是有时间，我把我自己知道的东西整理成那些名词了就好。
嗯，
我主要是自己去干了个什么，有时候不记得是。
嗯，行，
嗯，
明白。
好的，好的。
嗯，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好。